今天是1月28号星期四，今天想要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心得的部分，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一次剪的那段语音。那第一件事情所谓的心得哦，其实是我昨天有收到一位同学，吴詹同学的回馈，很感动。毕竟不知道诶，在参加那场婚礼，就是跟大家碰面的那场婚礼之前，我只有把这个地方这个频道分享给几位平常有在聊天的朋友，然后甚至家里的大人我也没有给他们，我给了我们这些同年龄层的这个世代的，创了一个群组叫中生代，我给了这些同年龄层的亲友们，这样说好像怪怪。Anyway， 总之就是兄弟姐妹、表姐、表妹、表弟，没有表姐啦。但是我没有给大人，一方面是觉得他们不太会用这个来听，然后再来是也是有一点点保留的心态吧，老实说。因为虽然这些内容我都会做一个筛选，也虽然阿妈都知道我在录，但如果长辈，毕竟他们的思维跟我还是有点不同，所以我确实在第一时间觉得，哎呀，先不要给他们好了。不过未来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了，我也是很乐意分享的啦。据我所知，现在就有一位长辈他跃跃欲试，想要叫我去访谈他。我还没有做好要访谈的心理准备，一方面是我手边的事情实在是很棘手，但未来那是我不排斥的方向。总之呢，我很感谢这位同学，如果他有听到的话，嗨，就是你。因为我本来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语音当作是一个生活记录，所以没有预设到对话的对象会有所延伸，这也不算对话对象啊。总之就是这些内容有没有办法触发到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情是我没有特别去预设的。那这位同学他跟我说，他这阵子在学台语，得知的时候我很讶异，因为身为一位长时间待在台北的，好吧，台北屏东人，我的理解啦，其实你很难想象他会特别去报台语课程。那这也让我想到身边有一位大姐，几年前吧，我们认识好久好久了，她也是开始在上台语班，甚至我课堂的那个台语师的报告她还帮我看过，非常的积极哦。甚至到可能前两周嘛，碰面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想要报考台湾文学研究所，这其实在我听来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一方面是基于年纪，然后二来是台湾文学 why？ 那当然，其实如果对他有一些认识的话，就会知道为什么，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原因驱使他走上这条路。所以回到这位吴詹同学，我很期待他接下来会有一些想法，然后把那些想法转化成具体的行动也好，或者是像类似这样子的语音记录也好，我觉得都很棒。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真的之后可能不见得会有时间、有动机，甚至有机会再做。很高兴他跟我分享了他的心得，那也很高兴会有机会能够以过来人的身份吗，跟他分享一些在剪辑啊，或者是其他录音啊等等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因为说真的，虽然原本就在录 podcast， 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并没有收到太多的回馈，所以至今我在另外一边的节目第一季要结束了，其实我们还是就做自己开心的， 做身体健康的，大概是这种概念。那这边当然也是一样的，这边我相信可能动机又不需要更强，这样讲好像有点怪，但因为我本来动机就已经满满的动机，所以我并不会突然需要、哦、为了要靠这个，或者是为了需要增加听众而去做些什么改变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太需要的。好，那就回到今天的正题。今天的正题我觉得这主题比较特别一点，我甚至没有想过会录到这样子的内容。什么主题呢？是关于老人公寓这件事情。好，也是在两三天前吧，哎呦，22号，这样已经6天前，快要一周了。好，大概一周前呢，我跟我阿嬷就聊到了老人公寓这件事情。那因为他平常在大围那边会遇到非常多的老人，认真说来不只是老人啦，但原则上那个年龄层是集中在中年到老年。那因为他卖的东西是腰靠，我们在课业的东西，换个姿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确实主打的客群可能真的是老年人为主。所以他在那边常常就遇到来自比如说访寮啊，比如说台南市区啊，然后台中大里啊，新北啊，各个地方的老人家都会遇到。那当然他们会是成团，一般来说都是游览客，就是他们是坐游览车来的。那比较愿意坐在那边可能试一下这个腰靠的长辈呢，阿嬷就会有机会跟他们搭到话。那通常最简单的一个我们说开启话题的方式，当然会是问说，诶，阿里您是按哪里来的，您是对哪里来的，你们来自哪里嘛。那这次他遇到的那一群长辈们呢，他们是来自凤山，高雄的凤山应该是吧，他们住在那里。对，跟平常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有一些可能是跟着庙会跟着邻里一起来，那这一群长辈呢，他们是住在老人公寓的一群长辈们。这个老人公寓，第一我从来没有听过，天哪，我真的是很糟糕，我没有听过老人公寓，我听过社会住宅，但我没有听过老人公寓。然后再来是我也很惊讶，我阿嬷她居然跟我说，诶，她也觉得她可以去住老人公寓。好，所以以下就是我跟她当天下午的对话。
我
还
知
道
我
们算
有老人公寓呢，然后就是用拜人来引导啦，啊，伊就讲因住凤山，恁凤山，啊，大家拢老人啊，伊讲，阮就住伫咧老人公寓了。我讲恁咧老人公寓，恁遐是安怎算？伊讲，啊，看房间小间细间啦。
啊，遐拢应该是主动要去的嘛。
嘿啊，因在主动要去，家己要去遐住的，袂无通是。嘿，人因袂，人袂通是先看做伙啊，袂通
讲。哦，算讲伊是，算讲伊毋是疗养院，但是伊是迄种。
哎，住几想要去那边住，啊，人因遐有咧住我们家，
伊也足开化。
嘿，
人遐我老，
可能嘛安尼。
我嘛是想安尼，人讲咧住咧老人公寓，迄人人遐安尼哦，啊也有有迄个咧惊奇，后咧擦巴笑，后咧创啥，恁足济活动的啦。啊，讲后咧去过，伊就讲话，人讲你来住外头咧咧，
你是免去住个老人公寓吧？
我伊是当咧讲安尼。人家在說遠的住那裡也不知道，老人還有在說話，對啊，人家說自己人
家都說
什麼，
對對
對，後八千也有一班的啦，說看大間小間啦，房間啦，
對啊，他們是做伙都出來遊覽，
這樣嘿嘿啊，整群人都出來遊覽，那我也知道，
好特別喔。
好，现在我比较能掌握，就是一种 VCR 的感觉，因为我今天是认真的听完那一段语音，然后已经把那段语音剪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嗨，让我们听接下来的对话的这种有一个起手式的感觉。那接下来我就自己就可以剪后面这一段，也就是我怎么去扩充我想讲的这个主题。说到这个老人公寓，我觉得让我特别有感的是，一般其实长辈们很不乐见那种叫什么 永乐永乐院，好难念哦，永乐院，永乐院，要念快点比较好念，永乐院，念了超多次，养老院。在过去基本上只要我们听到谁谁谁进了养老院，通常都是被送进去的嘛，我不知道，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进去养老院的长辈们多半不是自愿的。对，那当然也有听过就是自愿住到养老院或是疗养院里面的长辈，但相对真的是少。所以当我听到这个老人公寓的时候，哇，一个公寓，而且是 for 老人欸。那后续就衍生一些问题啦。第一，他们是自愿去的吗？第二，那这个地方的环境是如何？里面住的是怎样的人？他们的经济条件，里面的空间分配、休闲娱乐是怎样呢？其实这是我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第一个浮现的各种问题。可是当我们又想到说，这一群来自老人公寓的长辈们，他们是坐着游览车一起来到安平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蛮有趣的了。再加上阿嬷跟我说，诶，他们里面有各种休闲娱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跟传统的那种养老院，可能里面住着是一些已经身体状况不太好的长辈，或者是跟家里习俗处得不好的那些长辈的那种传统养老院是不太一样的。眼前的那一些长辈们呢，虽然我没有看到他们，我是听阿嬷转述，他们听起来相当有活力，然后可能数量也不算少，那甚至就是也还蛮大方的跟阿嬷分享里面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租金嘛，我们叫它租金好了，不同租金啊，不同的房间大小。好，所以其实回到一个稍微严肃一点的问题哦，也就是说当长辈到了一定的年纪，随便称长辈嘛，假设他有他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他基于体况，基于情感，基于甚至是心理的状态等各种原因，可能他不愿意，或者是其实没有想要跟子女一起住的打算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公寓听起来就会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当然我现阶段没有特别去研究，而且坦白说我听到阿嬷说我也可以去住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这表示我还是有点既定印象嘛，对不对？当我这么问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讲出来的那句话的，我没有讲出来的那句话其实意味着你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不开心的吗？不方便的吗？不然怎么会想要去外面跟别人住在公寓里呢？其实反映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焦虑，但从他的反应，我目前也还看不出太多，听不出太多。当然，可能那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潜在的选择吧。那在收尾的部分，其实我想说的是，随着时代在演进，其实像阿嬷，我阿嬷她是一位相对比较开明的老人家来讲的话，对于很多不管是居住形态、生活、话题，或者是整个新的思维的方式，这句话在讲什么？总之就是对于比较现代思维，其实很多时候它是衔接得上的。那甚至很多时候我还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独立了？很多时候在跟他谈话过程中，我甚至会有一种担心，就我甚至会觉得，你是不是传统一点？可能我宁愿你传统一点，有时候啦，那是很少很少会发生。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如果以我阿嬷当作是一个现象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开始吧。也就是说，毕竟现在的环境、科技、医疗跟过去已经差很多，那这种新的居住形态的出现，它反映的，我想它也是基于某一种需求、社会需求而被建构出来，那甚至被实践。然后在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来自凤山，然后 来到台南观光，而且蛮有朝气的长辈。不去细问那些，不去探究那些比较细部的、幽微的个人的情绪跟故事来看，从表面上来看会觉得是还不错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选择把这样的内容剪成一集的原因。这又是一个蛮新的主题。好啦，没有关系。总之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也就是老人公寓。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